默想创世纪第四篇，创世与基督徒的经历。我们已经看见神在起初的时候如何创造天地，后来地如何变成空虚混沌，再后神如何在六日间恢复再造了大地和其上的人物。我们现在近前默想心中的灵意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于原始的创造我们只知道这么多。在下一节我们看见时移境迁，事不如前，地变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这个光景当然不是神起初创造它的情形了，因为圣经明说神创造的地并非混沌。所以创世纪首章之第一二节中间已经有一个极大的改变。地变荒凉之后，神就开始他的工作，修造他所审判的大地。从第一日起直到第六日止，神做工再造世界，到了第七日他就安息了。神的目的就是只要我们知道他如何创造再造世界吗？或者他尚有更深的意思呢？我们的新造和当日世界的创造岂有二致吗？物质世界的创造和灵性世界的创造岂非相同吗？外面的世界不过是反照里面的世界，神对伟大世界的处置和他对个人的举动原是合合的。物质世界受造的程序和个人灵性更新的经历，在神的计划中和实践里原是互相表里的。创世的历史乃是预表我们在生命的新造里所经历的路径。我们所注意的并不只是人类古稀的历史，乃是个人现今的灵力。晚近最大的失败就是人们太注意人类而忘记了个人自己。但是神并不如此，他虽欲人类得福，他却从个人做起。他不轻看一人，若是你们的父亲不许，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。我们应当在神的作为中看见父的手臂来。人已经犯罪了，堕落了，然而感谢神，他并不小觑一人，他的心为每一个人倾出，知道这个就叫我们得着安慰。唯独神心会叫人心满足。一，起初这是世界之始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才从造物者手中出来，是何等的新鲜，何等的美丽呢？完全清洁、佳美、鲜明，是当时天地的情形。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，是何等的快乐呢？并无怨叹苦恼之声掺杂在喜悦的诗调里。造物者与被造者是何等的和合，没有罪恶，没有撒旦，没有忧愁，没有疼痛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息息续续，真是一个极乐的世界。人类当初的光景岂非如此？亚当夏娃原始的地位岂非而尚完全，一如物质世界的开端吗？人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神为他预备一个同伴，神把他安置在一个乐园里，神赐福给他，神以万物附在他手里，他是世界之王，神命他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神称他为至善。亚当的背后并无罪恶的遗传，在他的里面也无罪恶的心性，在他的身上也无罪恶的印记，在他的四周也无罪恶的光景。亚当真是一个理想的人，住在理想的环境中，亚当和他的同伴时常与他的主神来往，诸事都足叫他满足欢乐。二，地变混沌空虚，渊面黑暗。当初完全的世界现在已经堕落了，非常的祸难已临，所以大地变形了。罪恶一来，死亡就来，死亡一来，所有死亡的种类就也都来。造物者手中的工艺现在被毁了，窑匠的器皿现在弄坏了，昔之最美的现在变作最丑，昔之最好的现在变作甚坏。 从前所称为完全的，现在已经变为荒凉，歌声不再听见了，亮光也已暗熄了，大地沉沦在神审判的水下，现在没有天了，黑暗盖过渊面，深渊盖过大地，除了阴翳的颜色，简拙的气味，澎湃的声音之外，此世界已无其他的景象了，神原始的创造现在已经沉沦了，这岂不是人离神光景的一幅写真吗？何等的纷乱，何等的黑暗，情欲的波涛奔腾冲动，佳丽的位格沉沦在罪恶深渊之下，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，人竟堕落了，从前得福气，现在蒙咒诅，死亡和苦恼竟降于生命和喜乐之躯，深陷于罪恶而不能自拔，深藏于黑暗而不能自明。荒凉是堕落人生的特征，道德上和灵性上的黑暗是罪人的功业，混沌空虚，渊面黑暗，真是每一个罪人的消身，可怜许多人尚不认识自己呢。这是世界所有灾难和苦难的原因，这是人类性恶的缘故，人已失本来面目了。神所造的人原是正直的，但人已失了他的地位，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现在人的情形在神的面前乃是混沌空虚黑暗，乃是与神的生命隔绝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坏到极致，都犯了罪，没有行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何等的可怜，世人尚自夸其知识、智慧、学问、文化呢，他们若知道他们自己是混沌空虚黑暗，就是他们的福气。三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混沌空虚黑暗的光景不能叫神安息，顺服罪恶死亡和撒旦的光景不能叫神安乐，这样的堕落，这样的荒凉，神就是弃绝了他也无足奇。然而神所做的竟出人意料之外，神为什么再管他，按着公义所审判的呢？神为什么顾念荒凉败坏的呢？神为什么爱怜混沌空虚黑暗不足轻重的呢？这个问题真是难答。无他，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惠，神的慈爱临到那不配领受慈爱的，神心爱怜那不堪接受爱怜的。荒凉的世界，堕落的人生，没有权利可以请求神做工，照着他们自己的地位，他们若要求神就不过是妄想，他们自己没有什么足以希冀神的慈爱。然而神不管人的不堪，人的不配，他不理人的堕落，人的失败，他以独立的恩典赐给不堪不配的人，他以无穷的怜悯是给堕落失败的人。他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借着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不然他怎会自己恢复呢？死者怎会复活自己呢？黑暗怎会变作光明呢？神公义所审判的怎能再叫自己接受神的福祉呢？若非圣灵做工，则堕落者哪能自己高升呢？荒凉衰败的受造者原是无依无靠，若要复原复兴复活，非圣灵做工不为功，打算自克自负，之中总不能不承认在我肉身之内没有良善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虽然罪人不会自己重生自己，像大地不会自己恢复自己一样，虽然罪人不会脱离罪恶，像大地不会脱离深渊的水一样，虽然罪人不会行义，像大地不会变暗为明一样，然而神却亲自做工拯救我们，新创造像旧创造一样，都是神自己做的，人如何不会创造世界，也照样不会创造他自己的心灵，神应当做所有的工作，但是感谢赞美神，因为这并非他的本分， 他并非受约束应当拯救我们，而他却自己施出世人意料之外的恩典，前来拯救我们。神不必做，而他却做，这叫做连续。人不配得，而他却得，这叫做恩典。在救恩中，人原是处在绝对受助的地位。若有以为人的里面或外面有何长处的，就是亵渎神，轻看他的恩典。圣灵这里的工作就是人们重生的开始。运行二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复印、复卵的意思，这就是表明慈爱和柔细。这字与生命记32章11节是相同的。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。哦，愿我们对神的慈爱多生感应，他的心何等的恋慕我们，而我们究竟是谁呢？不过是罪人堕落的人生。他并不动怒，他并不轻看，他并不厌弃，他并不以为混沌空虚黑暗不配他的圣灵福赋。虽然他的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然而他尽自己谦卑拯救在灰尘粪土中之人。神啊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我们真不明白神为何敬爱我们这样的罪人，我更不明白神为何敬爱到我。真的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神啊，你的恩典真是奇妙啊，你是真的喜悦世人。神的爱乃是我们重生的原因，神爱世人，信他的得永生。神的爱心愿意在荒凉里做工，好叫他能称之为甚好而安息。没有将荒凉恢复到甚好的地位，爱心总不能安息啊。重生是首先的工作，也是最要紧的。未有这步功夫，神的光就要空照。神预先叫圣灵在人里面做了不可思议的功夫，以为他的光被露。你们必须重生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罪人所缺乏的并非别的，乃是生命。世上也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生命的。罪人的堕落原非罪人自己意料所及，他们并不要神，也不要神在基督里所发出的光。他们恨恶，他们也弃绝。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重生的人才爱神光。人重生了，对于神光才有感觉，他的良心才会受感动而归向神。四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文说神的灵运行，这里说神说。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两个分不开的同工。圣灵先做工，现在神的话也做工。我们是从圣灵生的，我们蒙了重生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但是神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所以神说话就有了光。第一日的工作就是神用话语照光出来。神的灵和神的话最初的工作就是在暗中照光。罪恶已经叫人的心目昏黑，叫人的心思暗昧。人若孤立无助，则毫不自知其地位的危险和其将来的灭亡。从灵性上来说，他是完全昏昧，不知需要一位救主。他心中的爱情，他意中的理想，他光中的决断，都不能与他以一线的光明。现在神的光来了，照入他的心了。然而神的光不过照在荒凉的景物之上而已，叫受造者的原形千微毕露。事物一切仍旧，并无丝毫改变，所变者黑暗而已。所有显露的事物中，无一足称神心。神所看是好的，不过就是他自己的光而已。 世人的内里原无一件足以叫神满意，使之悦纳。然而他喜悦他的爱子，就是世上真光。使徒说到神第一日的工作，就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从前神的亮光如何照耀在黑暗的世界里，现在神的基督也如何照耀在黑暗的罪心里。人一得着神的光照，就把光暗分开了，属灵的感觉和知识就渐渐恢复了。从前所看作是的，现在却要以为非；从前所以为非的，现在却以为是了。虽然在多人的经历上未能既有极准确的鉴别，而心中对于光暗的分开已是一种实在的光景了。此时神的话语借着其所发出的亮光，已经开始将人光明的灵和黑暗的魂分开了。从此一个人里面分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虽然这种的分开尚未达到完全的地位，信徒也未有完全的经历，然而在事实上此二者的分别也是成功的了。神将光暗分开，以地位与光，亦以名称与光。黑暗仍在，不过也有其地位和名称。黑暗仍然是黑暗，永远是黑暗，终不会变作光明。大地自身原非光明的源头，它何时已背向光，就何时其情形仍然是黑暗。黑暗受光的管束时，则毫无能力叫光损其一线的明亮。光一来，黑暗和阴翳就无踪迹可寻，然而其存在尚是如故。旧性情和旧生命无论如何总是黑暗的，灵命神性强壮时，他们就完全失去其效力。我们若不在光明中行，则我们就要又有暧昧的行为。我们未离开此事以前，虽然可以实在光明中行，然而总不能铲除黑暗，叫我们的罪性罪命化为乌有。我们虽是白昼之子光明之子，然而我们尚有行走在神的光明中，否则黑夜就要来了。严格说来，白日亦非全光的，不过是晚上和早晨合成功的。我们在世的日中的最高尚的生命就是日，然而这不过是晚上和早晨合成功的。若说只有早晨并无晚上，则此日并非圣书中的日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；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。黑暗的己身虽然是夜，然而一经光照之后，黑暗就不再是夜了，不过是晚上而已。因为神光一来之后，夜间无论如何黑暗，总不能无丝毫之光。夜里既有光明，则夜就不能终于为夜，不过是晚上而已。蒙神光照后的信徒，他的黑暗依然仍旧，并不稍变其性。然而既蒙光照，则他的黑暗乃是受光明管制的黑暗，并非无拘无束的了。就是有的时候他的黑暗盛旺，而他所有的亦不过晚上而已，并非全暗全黑的夜。虽然他有时难免完全的失败，稀奇的跌倒，但他却不因此而失去其所有的光和光所赐的生命，而成为一个完全未信的罪人。人一相信主耶稣就得着重生，一得着重生就是得着永生。他虽堕落，然他仍是神的儿子，不过偶然被过犯所胜而已，并非因之又回转到罪人的地位。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呢？有晚上有早晨，本章共说六次。光明虽称为昼，然而六日间所有的不过早晨而已。白昼的经历尚未曾有，早晨不过是白昼的证照，早晨并非光明全盛的时代。虽然在神的程序中，晚上之后必有早晨， 虽然我们已有黎明的光，然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尚非六日间所有的事，这乃是在乎将来。现今所有的不过是早晨而已。他日神功完竣，神心满足时，神安息了，那时才有日午的实现。没有晚上，也没有早晨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，永远快乐在光明不夜的日午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但是听见明白的人不多。真的，我们的亮光在现今的时候不过是早晨而已，我们大放光明之时还在乎将来，那时有限的已经过去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完全里。五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这就是我们穹苍的天，这个天将下水和上水分开。从前深陷的简撮、黑暗、苦恼的水中，现在分开化为气体，高升于天，这是何等的分别！神借着天，将那恶浊的和那清洁的分开，叫他们各归其所。这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分别。神的亮光照明在黑暗的渊面，叫其原形毕露，浩浩荡荡，回无际涯的苦水，当初深藏于黑暗包围之下，尚不易使人认识其本来面目。亮光来了，现在已无所可隐的了。神的光越照越亮，就越显明这一片汪洋的污秽。光不特不会洁净，反显出其不堪见人的惭愧来。在神的光照亮之中，人是何等的自怨自艾呢？从前所以为稍甚积伟的，现在一经挑拨，竟无一足取。罪性罪命的可恶，到了此时才有一个真正的估价。在他们灰心懊悔之中，他们知道了神十字架的分开能力。十字架是会将我们的罪恶、自己、肉体、世界、世俗定死了的。死别，死实在是一个大分别、大解散、大脱离。死是割断一切的关系，死是断绝一切的纠缠，除了十字架以外，没有别的会把我们从下分别出来。与基督的死联合，要叫我们脱离那一切属下的。我们虽然重生了，我们的罪恶、自己、肉体、世界、世俗还是紧抓我们，要叫我们向下而去。我们重生以后，若再在经历上与主同死，则叫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分别的人。十字架的记号就是证明我们是天上人，叫我们与世人有所分别。神的亮光引导我们自省，自省之后引导我们向下到十字架去得拯救。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经历混了，我们一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在他里面的地位就是最高尚的了，他所替我们成功的就都算作是我们的了。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时，他就将他的十字架分开上下了，这是地位。但是我们此时不一定就有上下分开的经历，乃是当我们用信心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，而联合于他的死时，我们才有脱离下面的事、思想上面的事的经历。我们虽是从上头生的，但我们不一定有不属这世界的经历，所以我们还要进入主的死，实验过他的死，叫我们真有一个灵魂分开的经历。大祭司的刀如何割开牺牲的骨节与骨髓，神的话所表明的十字架也应当分开我们的灵与魂。我们重生那一刻，神就算我们是已经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了，我们相信他的死是替我们死的。他既然是替我们死，则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，这是同死。替死自然生出同死，替死也就是同死。神受纳主耶稣的替死，神就是以为我们是死的了。所以在个人的经历上虽是替死， 而在律法裁断的眼光里仍视同死。所以我们何时信主耶稣，何时在事实上已经是和主同死了，但是我们还未有经历而已。同死的经历乃是在我们重生以后，因着光暗两性两命的交战，而寻拯救于十字架时所得的。现在不特在外面的事情上有了分别，就是在里面的心境上也能分开了。神在人的心灵里做工，叫他的情爱和羡慕都是往上。他们得了重生，有了神的性情，主的十字架叫这个性情分开上下的事，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，就是因着神的性情而显明出他们不同的地方。现在信徒的心是向天而去，从前心中检索黑暗的邪情私欲，现在都蒙解除，而专心思念上面的事。既有了生命，就不能无空气以供生命的呼吸。天上的亮光既照耀在灵魂里，这灵魂就不能不呼吸天上的空气。神不只在里面分开上下的水，还要在外面分别上下的事。他把天放在我们里面，他也把我们放在天里面，叫信心有安顺的环境。圣徒的第一个记号就是他们是属天的，他们蒙着天召仰望天国，欲得天成。他们的盼望是在乎天，所以既是仰望天上的家乡，就以为他们不过是在世寄居的客旅的。我们的内外有天以后，我们就真要知道何者为上面的事，何者为下面的事。里面的天需求一个外面的天，有了天的生命的，必须有天的行为。重生人的性情，不特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而且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世人的快乐、喜好、时尚，不能使他与之同伙。如果身体强健的人不能呼吸恶毒的空气，则圣徒哪能在忌恨、邪淫、嬉笑、混乱中呼吸呢？他们爱他们弟兄的同在，就是他们天城中的同伴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此时信徒的心已经归神管理了，然而实在是与从前的情形尚是大同小异的。甘地尚未出来，果子尚未生产，现在心已向上，天人的交通已经开始，但是应当等至再进一步，我们才能结果归荣与神。六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这是神第三日的工作。神在这里所做的和第三这个数目所表明的复活全是相合的。大地现在从水里出来，它本来埋在黑暗的苦海中，现在却从它的坟墓起来了，堪造作能结果的干净土，现在从死海里浮出来了。虽然神不消除海水，然而神却限制它，叫它不能流过它的定线。海现在它的疆界，它不能泛滥大地，神赐之以名而承认其存在，等到新天新地时才消除了它。旱地也得了新名，以示与海有别。这是第三日首办的工作。第三日的工作分为两半，这日神两次说话，神两次称善。首半大地从水中出来，下半大地上生了草、菜以及果树。我们看见十字架如何在前一天做工，本日所自然表明的就是复活。基督的死和复活都是我们新生命的供给者，他如何为我们死，也如何为我们复活。我们如何需要他的死，也如何需要他的复活。人若丢弃此二者之一，就要叫福音成为虚空。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死得以脱离一切属乎亚当的、属乎天然的，我们借着他的复活得进入一切属乎基督的、超乎天然的。他的死叫我们不再做罪人，脱离罪人的地位和经历。他的复活 叫我们成为义人，得着人的地位和经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的救赎计划并非要修造弥补我们所旧有的，乃是新造我们。所有旧的他都不要，他用主耶稣的死叫我们脱离旧的，用主耶稣的复活叫我们进入新的。我们若与主同复活，我们就与主有经历上的联合。我们若在经历上在基督里，则我们就要在经历上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与主同死的人还当与主同复活，才能实验过一个新造的人生。我们的旧造里所包括的一切，无论是性情，是生命，是从这性情所发出的意思，或者生命所发出的工作，都不能满足神的心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我们所有的旧造在神看来，在里面都有死的记号，这些死的东西是不堪修改的。神要全新的，他要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他最初的工作就是叫人重生，以心灵新心给人，这是第一日的工作。这个新的灵就与神的圣灵同工，将旧性情旧生命交与十字架，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第二日的工作。神既解决了旧事，他现在就开始发展他的新造，要叫诸事都变成新的。他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前，直到最后把我们的身体也改变了，这个我们再后就要看见。复活的经历是在重生第一日和同主定死第二日之后才有的。重生是在生命的开端，有了重生的生命，我们的内里才有肯与圣灵同工的部分，以愿意与主同定，同定自然引到同复活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重生是得着生命，复活是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信徒若停在重生，则不能胜罪；若停在同定，则不能行义。这个是我们所应当按着经历前进的。在经历上，虽然是先重生，后同定，再后同复活。然而，在事实上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得着重生那一刻，神就算我们是复活的了，不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尚未有经历而已。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就是许多的信徒因为自己内固不能看见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了时，若不以为自己尚未重生，就以这话太过，非人之所能立，有的就尽力去修补他自己的生命，以期与神所说的话相合。然而在经历上，我们的结果就是失败，没有平安，丧失喜乐、自由和能力。其实他们若用信心弃绝自己，专心仰望基督，则他们就有得胜的可能。我们失败的缘故，多是因为我们不要同定的根，而要复活的果。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功夫于我们里面，却欲急切进前得着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欲借着旧性命造出新性命来，这原是万不可能之事。复活乃是根基于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。欲有复活的经历的人，必定应当先有十字架的经历才可以。至于我们的蒙神悦纳，并不是因着我们的经历如何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信心就将我们联合于他里面。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叫我们蒙神悦纳，算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在基督里的蒙悦纳，就是蒙悦纳像基督一样。神并不管我们里面有什么，他只因着我们的地位而以我们为全新的圣徒，这是关乎我们得救的问题。然而在另一面，神却要我们做他儿子身体的人，经历我们元首所为我们成功的，这样我们才能脱离旧造而成为新造。我们是与主同复活，不是自己去复活。基督的复活把我们放在新境地里， 我们乃是与他同复活。我们若以信心承认这个事实是真的，而接受他，则主的复活要将我们放在海水所浸长不及的旱地上。地从水中出来了，灵也从肉身中复活了，水并不消灭，肉身也并不变为灵，也并不被铲除，水已经屈居一处，不能越过其界限。肉身虽在，然而主的死和复活叫我们有权限制它。肉身原是无可救药的，已经被神所弃绝。然而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人，乃是不属乎肉体的了。我们已经看见第三日工作的上半，我们现在可看下半。我们已经复活了，现在就是要结果。复活和结果原是相连的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这个地字原文的字根乃是破碎，我们知肥壤都是破碎的，不破碎就不能肥沃，地的土块越碎为粉末，则其收成越好，因为如此才能以养料给所栽植的种粒。海水虽然退了，然而地仍难免刚硬，抵制种植人的手。肉身的势力虽然已失，然而天然的魂命仍然以善我自居，夸其天然的才干美德而不肯服降。信徒魂命的破碎，乃是天父手中肥美的田地。神并不是向我们要求才干，乃是要求无能。他并不是向我们要求能力，乃是要求软弱。他并不是向我们要求充满，乃是要求虚空。他不要我们抵抗，乃是要我们降服。他是全能，他有全能，他的力量是由软弱而显明。破碎的田地是神的种力生长最茂盛的所在。结果并非因为自己的团结，乃是自己破碎、谦卑、软弱、无意的投靠于神，让他的手做工。我们自己的能力多是神能力显现的障碍物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若不恨恶我们魂的生命、天然的生命、自己的能力、才干、智慧、美德，则我们就不能有许多子粒的产生，乃是当我们驱除我们从肉身所得知天然的生命和能力，而用破碎的心接受神的手时，我们才能得着神的果子。我们常常以为罪恶污秽的肉体应当灭绝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结果子的条件上，舍弃我们的良善、正当、诚实、仁义的魂和灭绝肉体是一样要紧的。我们已经满意于我们的田地了，但神却以为田地应当破碎，我们太自重了，岂知我们的自我已是受过亚当的罪染，终是软弱无能的呢？所有的佳美、励志和定义都不过是昙花泡影的呢？就是当我们自己软弱时、虚空时、一无所有时、泥土顺服陶人的手时，基督的生命就活在我们里面，他的能力就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越知道十字架的意义和复活的实在，我们就越知道魂命破碎的实在意义。这地并非用海水灌溉的，它的产力并不受肉体的栽培，雾气是它的滋润品，圣灵会照着它。在真道上的结果，肉体所有的规条乃是毫无功效的。反之，限定其疆界，指定其名称，就是表明其不特不足以为新造物之助，乃是受定罪，以为是不堪救药的。所结的果子也是有进步的，青草先来，然后有菜蔬，再后则有结果子的树木。果子原非自用，乃是为了主，结果归于神。而各种的果子又是能自传其种的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核是各从其类，包在果子里面。所以爱心才能生爱心， 喜乐才能生喜乐，于类推。我们若要爱心，就当显出爱心，若要喜乐，就当显出喜乐。多在太阳光热之中的果子是最熟的，最合乎主人的胃口的。果子最熟，它的核也是最熟的。人所收的乃是照乎他所种的。七，神说天上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如今的工作和从前的光景是大不相同的。从地迁到天来，本日乃是天上的工作，这是信徒和基督的升天。复活之后顺序的事实就是升天，升天是复活后的必须真理。没有升天，则我们的新造并非一个完全的工作。再者，升天像其他的真理一样，乃是当我们一相信主耶稣时，神就将我们放在升天的地位了，不过我们未有经历而已。升天的经历乃是顺随在复活之后，我们若真与主同复活，联合在他的复活生命里，则我们就要自然地在地上结果，灵性高升于天。神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复活了，就自然地升天。升天的生命是每个圣徒所应当达到的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神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升天的生命就是一个胜过撒旦所有权力的生命。前词，我们所胜过的不过是肉体、罪恶、世界而已。到了升天，我们就要在经历上和一切执政、掌权、有能、主治、有名的黑暗权势征战，且要得胜。乃是当我们的灵与魂完全分开，灵因着复活有绝对的自由，不受魂的情感、心思所影响，完全超越过环境以及世上的事物时，我们才得了升天的生命。达到升天生命的圣徒，就有宝座上的眼光，并且在诸事上有不动心的经历。真和主同定十字架的人，才能真和主同复活；真和主同复活的人，才能真和主同升天。所以你们若真与主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光体分为日、月、星。太阳是白昼的光体，是大地热气和光亮的来源。它的光是自由的、不改的、时常的，这真是那位天上人的预表。他虽曾一度来世，然他已经回到荣耀里去。马拉基四章二节也是如此表明。荣耀的主耶稣乃是诸天的大光，当他在世时，他是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又是世界的光。他虽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然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光来到世间，使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所以主耶稣回到天上去，居在帐幕里面，等到千年国时，才为公义的日头。那时这太阳要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现在他的亮光并不照耀在世上，除了信他的人之外，没有别人能在他的光照之中。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我们唯独见耶稣，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所以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在现今世界道德的黑夜里，世人已经丧失太阳的所在了，然而教会升上高天，尚得看见日光。月如何反照夜里的日，教会居住在基督的光里，也要如何成为厌弃基督之黑夜中的光体。在第一日时，我们是领受光，信从这光，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现在我们是要反照光，为基督在这恶世界里做见证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光，也当照在人前。 处在这个升天的地位，叫圣徒和主耶稣有更亲密的交通。在此，黑夜的原型岂不看得更清楚？在此，黑暗的权势岂不觉得更临近？在此，岂非有更远大的眼光？在此，岂非有更明显的基督？这是何等的地位！月光虽次于日，然而其相差是何等的远。它虽是黑夜的光明，然而与亮光的来源一比，就是当其最美最圆时，仍难免显出其清冷与银灰来，时常更变，圆缺不一。其圆缺的度数乃是照其面向太阳正侧的度数转移，有时或静止不放光明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它是何等的会改变呢？照着神的定规，它是天上的东西，常在天上的。然而按着人的眼光，它并不常在那里，且是时常失踪的，就是在那里了，全圆的时候确实不多，转离光明的根源的时候岂非正常？他的工作就是接受，他自己并没有荣耀，他所有的荣耀乃是从他的主来的。在他的光中，他能照耀，他的亮光原非自有，他并不必用心功，面面相对，就是他辉煌灿烂之日。从地上看过去，他虽是美丽，虽然养成宝物，虽然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，虽然大有平安像他长存一样，然而赐人以生机生命的还是太阳自己直接的光线。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原是宝贵，然而我们直接经历他的和暖亦是要紧。太阳一来，新月就都不见了。星在现实故是个人圣徒的预表，因为他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然而太阳已经过去了，月亮不久也要过去了，星快要来了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创造这些，就是要他们管理。圣徒的亮光是有管理的力量的。多少的罪恶在圣徒的面前，应当隐藏起来；多少的污秽人士不敢亲近圣徒。凡在神的圣洁、荣耀、公义、仁爱中行走的圣徒，都有这一分的管理力。信徒所管理的不过黑夜而已。升天基督的最大权力就是胜过黑暗的权势。前此信徒对于灵界里的征战甚为模糊，对于撒旦的计谋、仇敌的攻击、魔鬼的试探、邪灵的假冒，都无明晰的眼光看清，乃是当他们升天时才觉得黑暗权势的实在，才知道如何借着羔羊的血、见证的话、不以性命为念的志胜过仇敌，才知道如何运用圣灵的剑，就是神的话，以攻击撒旦的能力，才知道如何有挑战的祈祷，求神败坏魔鬼所有的作为，才知道如何站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，持守十字架所已经成功的得胜，用赞美的话赶跑邪灵的冲击，才知道如何用意志以反对抵挡仇敌所有的计划。升天的信徒因为得了管制黑暗权势的地位，所以就常有将撒旦践踏在脚下的经历。这些光是用以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、分别明暗的。升天的信徒知道时期的预兆，他们知道如何分别时候，他们有神宝座上的眼光，对于世事有极清晰的看法。升天的信徒知道末世时所必有的光景是什么，所以当事变乱人时，众人慌忙无措、稀奇诧异的时候，他却安然不动，因为早已知其必有了。到了升天的地位，信徒才能知道主对于末世有什么举动，才知道末世时对于教会当取何种态度，对于世人当有何种精神，自己应当如何警醒，才知道末世时假基督、假先知要如何迷惑世人，才知道邪灵以及犯罪天使要如何混世，引诱世人听从鬼魔的道理，欺骗无知的圣徒，叫他们信从怪异的骑士，寻求假冒的方言以及其他超乎天人之外的经历，在神道中本来没有根基的就要受他们的迷惑， 但是升天的信徒因为得了神的眼光，早已知道他们的诡计，就不受其欺骗。八，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，这是第五日的工作。本日是介乎升天和主再来并作王之间，所以其属灵意思不难寻得。神在这里造鱼与鸟，水自己不会生鱼，地自己也不会生鸟，鱼鸟乃是神所造的，放在水中和地上而已。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，不过其生命的形式不同而已。水是我们罪性的代表，这个叫我们进入试炼，然而神的恩典却在此中为我们成功了生命的形式。地原是我们洁净过之魂命的代表，这个叫我们受着刺激，然而神的良善却又在此中为我们成功了生命的形式。我们的生命虽已达到升天的地步，然而我们仍然是人，仍然在世，所以我们不能不在我们的肉身上表显神的生命来。升天是我们的出世，今日是我们的入世，现在神借着他的教训叫我们在魂命里肉身里都发表神的生命来，乃是达到这一层，我们的生命好像才成了形。生命的形式虽然不同，然而现在乃是荣上加荣的时候。升天乃是我们在天上的地位，今日乃是我们在世上表显我们的生活，所以在接物待人中就不得不在肉身上魂命上表显我们的生命。鱼鸟的外面形式虽然不同，然而其里面的原则总是无他，生命而已。水中的鱼表明生命在水中，地上的鸟表明生命在地上，虽然水地原都是死的，没有生命，然而神能造成生物放在其中，这是很明白的。当我们基督徒生命才开始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肉身里魂命里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当我们升天以后，神的生命就要在我们在世的生活中在肉身里魂命里表显出来。然而我们应当分别，肉身和魂命总是没有生命的，不过神的生命在其中表显出来而已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这是升天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这是表显生命，这样就能得着神的祝福。九，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第六日的工作像第三日一样，也是分作上下两半的，地上活物的受造乃是第六日上半的工作。这里生命的外表是进步的，现在也没有水了，乃是新人里美德的产生。我们若将第五日的工作和第六日上半的工作合起来看，更有许多的意思。鱼、飞鸟、牲畜、昆虫、野兽都是人的预表，基督徒升天之后，他们就成功为神生命的运河，将神生命运到许多人的心里去，这些都是指着现今的生命和工作说的。我们现在看第六日的下半，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这个带领我们到基督的再临，不过在灵性上这个已经是个事实了。圣徒经过重生、同定、同复活，结果升天表显生命诸灵城之后，他们就自然地达到完全向神这一步。基督成形在心里，原是圣徒灵性的目标，乃是当我们在诸事上与基督联合，经历过他所替我们成功的，我们才能在经历上变成主的形状。人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状，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思更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在我们的经历上，我们应当有新人的完全向神的生命，脱下和穿上都是意志的行为，信徒运用他的意志推辞一切旧人的行为，拣选一切新人的新鲜。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点就是意志的生活，如此以后若在心思上知识上更新，就能完成神的形象。心思原是属灵的战场，在行为上 生命上圣洁公义的，未必在心思上有更新的经历。这是旧亚当生命最牢固的一点，也是受罪恶重染最深的所在。如果心思更新了，则神的形象恢复了。然而实在神的形象恢复的时候，还是在乎将来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确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圣徒并不只得着神的形象而已，并且要管理一切，这个带领到千年国度里，这是圣徒的操权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千年国的荣耀不是每一个信徒所都有的，乃是经历过创世纪第一章各层的才有。凡人与基督已过的经历相联合的，就要与基督将来的荣耀相联合。得救只用相信主耶稣就够了，但是同主为王，若非忠心，若非受苦，若非得胜，就断不能得。十字架是得冠冕的途径，受苦是进入荣耀的条件。神要白给救恩，但他不白讲荣耀。凡愿意为主在今世损失的，在来世都要得着。今生已作王的，岂有来世再受荣耀之礼？自甘卑微原非易事，高升荣耀岂是寻常？圣洁的生命和忠情的工作不能不在主前受称赞，但这个管理并非完全等到将来才有的。我们现在临终就可以作王了，不过满足的应验需等到将来而已。我们现在就能用我们从主所得的权柄管理一切。我们应当作王管理邪灵，禁止他们的工作。如果撒旦在千年国应当受捆绑，则我们岂不能运用来世的全能，在现今就囚禁他到一个界限吗？我们也能运用我们祈祷的军器，以管制我们的环境，无论是国事、家事、教会事、个人事，我们都能用祈祷来管制。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能用我们的意志，靠着圣灵的能力而有完全的自制。这是实在的得胜生命。千年国的基督徒是最有能力的基督徒。然而管理作王之外，圣徒还有他们自己的粮食。结子有核的植物就是生命的标记，他们里面有生命的能力，唯独有生命的才配做我们的粮食。粮食是我们将来赏赐的一部分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；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。粮食的问题是复活后仍然继续有的，所以我们的主复活后才饮食，所以永远天城中仍有生命树的果子给人吃。然而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我们将来所要在的。我们所吃的乃是我们健康的组织者，有生命的粮食才能叫吃之者有生命的滋养，所以就是各种生物也以青草给他们吃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我们现在若要强壮，我们不能不吃神的话，不能以神的旨意为粮食，不能吃喝主耶稣，并不是随便读过圣经，乃是用祈祷默想的功夫消化了神的话语，叫我们的灵命得着补益，一次忠心遵行神的旨意，好像我们里面的人一次得着滋养。我们用信心支取主耶稣的死和生命，消化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就要叫我们近前有能力，要谋灵性健康的人，不能不吸收生命的粮食，别的不过糠秕而已。十，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神救赎的功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所剩下的就是安息。神在第一章里说话还不止十次，他所说的现在都成功了，在每层里都有神的话做工。神每次都说，神所有的作为不只是发展最初的前势力而已，乃是步步发出他的神力，以成功他的神谋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 顺服神话语的规模的有福了。神七次说好，到了最末了一次他说甚好。他对于他自己忍耐精细的工作生出满足的心，因为他满意了，所以他就安息了。这是神的安息，所以这个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永远安息的时代，那时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，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，永世开始了。在亿万无穷的年日中，我们要安息在神的面前，在他的里面明白他的旨意，稀奇他的慈爱，赞美他的恩典。这是什么光景呢？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然而赞美神，因为我们不必等到将来才有那个安息，现今就可预先领略这个安息了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魂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里有两个安息，第一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做救主时所得着的，第二是我们学习主耶稣所得着的。我们的魂原是许多恋慕、刺激、贪求、难过、烦躁、悲伤，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主的柔和谦卑，他如何受罪人的顶撞，他如何负轭，他如何表明他做羔羊的样式，则我们就不致疲倦灰心。我们若学习他，就要看见我们的魂中满了安息，安静的生命，无为的生命，以神旨为最美的生命，何等的安乐。六日间都是有晚上有早晨，晚上之后虽有早晨，究无不夜之日。今第七日，神的安息再没有晚上了，就是早晨也没有了。现在所有的就是完全美满荣耀不终之日，是神所祝福所分别为圣的。物质的创造乃是灵性创造的预表，物质的创造所有已过和将来的时段历史，乃是信徒现今所已有的经历，不过有的需等到将来才有完全的应验而已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我们所说过的一切是何等的简单明白，凡愿意知道这教训的都要领悟神创世向我们所发出的声音。神手里的工作都是为神做见证，表明他的深思和大爱。创造与救赎乃是神双管齐下的工作，在无声中说出他的自己来。基督乃是一切圣经的钥匙，我们并非牵强附会、削足适履，因为这乃是神预表定为他自己和他的基督并他的救恩做见证的。若有差错，则是着笔不知如何答意。